这里是走中运动日记，我是自由教练 Light，
我是 Dan。
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请大家帮我们下订阅或追踪，
给我们一点小小的支持，帮助我们继续创作下去。
那我们开始咯。2024大阪马拉松于明年2月25日举行，9月26日起开始抽签登记。
穿着日本传统木屐一本尺，以3小时28分完成大阪马拉松，将传统文化融入运动赛事。今天我们两个新闻都跟大阪马拉松是有关系的，那是因为我们今天呢基本上就是要来聊聊大阪这件事情。
对，不是要聊大阪马拉松。
对，我们也没有要那么哈扣啦，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去报名嘛。嗯，但是因为刚发表了那个东京马的抽签，然后我们都没有抽到。嗯，所以现在就是在思考一下下一步该怎么走。
嗯，所以我们去抽了柏林马拉松。
对，可是我觉得好像你很有新手的运气这件事情欸。
什么意思？
就是你常常都是第一次抽就会抽到，然后你第一次抽如果就是没有去或干嘛的，然后你就不会再抽到它。
哦，对啊，
像那个东京马就是这样子啊。
东京马不算是没有去，而是没有完赛
啊，就那时候受伤没办法、啊、对，就是一样的意思啦，就是你第一次只要没有好好的去完成它，你后面要再抽到它就会变得难上加难。
至少心里安慰一点是他应该没有伦敦马那么难抽。
哦，对啦，就是千王之王都给你抽到了，后面就再看看吧，运气运气。
可是就接下来要变七大吗？
还没有确定啦，我觉得
已经确定，
已经确定了吗？
只是不晓得是哪一个而已、哦、就是确定他是要变七大嘛，但是不确定是哪一个。
好啦，那我希望是南半球的。因为我觉得南半球没有啊，就是 给一个南半球也蛮合理的嘛，不然就是南半球老是有觉得自己被歧视的嫌疑，这样也不是很好吧。对啊，好啦，我觉得还是回来大阪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前阵子又去了一趟大阪，
对，
我就觉得诶，其实大阪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还蛮值得跟大家来聊一聊的、那我觉得大阪可能一般台湾人去会想到什么，就是那个嘛，故里果仁嘛，
跑跑人，
对，跑跑人，然后大阪的巨大螃蟹、章鱼烧嘛，当然这些我们可能等一下可以聊一下啦、但是我觉得大阪其实也是一个很适合跑步跟运动的城市，我不太确定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你在去大阪之前知道吗？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一直都是去关东啦，我很少去到关西、然后不然就是在九州或冲绳。
我觉得我在大阪这个地方的缘分也是蛮奇妙的，我就是一直都在那里经过。就是每次都什么去京都啊，去名古屋，去奈良什么的，然后就会在大阪经过，可是我没有真正好好的玩过大阪、那之前是因为我有个学妹在大阪念书，所以也是去日本的时候去大阪找她吃饭之类的，然后吃完就走了，所以其实也没有认真在逛大阪。所以我每次搭新干线到大阪，然后在那边可能吃个东西或者是等个车之类的，我对大阪其实也没有真的非常熟悉。但这一次其实我们去大阪当然主要也不是为了运动啦，就是没有这么哈扣。这次其实是为了要去环球影城、
对，因为也是抽到秀的关系，
对，所以就觉得哎、反正也静静的、就去一下。真的啊，就是我
而且现在就是机票都有特价、
对啦，就是刚好也买到特价机票，就觉得好像可以来去一下这样子、那就刚好反正九月也生日嘛，就去玩一玩。
对，
而且我觉得今年真的就是一个什么大乐园元年的概念。
什么乐园都玩了。
对，就是去了两个迪士尼之后又去一下环球影城。
那我们要不要去乐高乐园？
在哪里啊？
其实好像是在名古屋。
哦，也可以啊，蛮近的。没有，就是真的觉得日本就是一个静静的地方。
好像马来西亚也有乐高乐园。
哦，可是马来西亚比较远啊。就是你知道坐飞机到那边大概要4个多小时吗？
其实差不多啊。
哎，坐到日本只要2个多小时好吗？
没有啦，日本也是3到4啦，
看地方。其实坐到中部或关西机场的话，不用到3小时哎、
哦，不用吗？那是因为你把时差算进去了吧？
应该不是吧？我有这么蠢吗？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啦，但是，但我一直觉得坐到就是中部或关西大概是2.5到3小时。如果坐到东京，大概是3个小时到3.5小时。
好，这不重要。
对。好，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会大概讲一下，就是关于在大阪的一些简单的跑步路线，或者是一些大阪的一些景点，还有环球影城的一些相关的分享，这样子。先来讲认真的好了，就是关于跑步的部分。因为其实之前我们有讲过东京跑步嘛，最有名的就是皇居。那其实，在大阪也有一个有点类似相应的一个地方，就是大阪城公园。 那你知道大阪城是谁的城吗？
丰臣秀吉吗？
你知道、哦、我想说每次问你历史问题你可能都不会回答的。
你知道吗，日本动漫都会把这些东西，
战国武将之类的。
对，而且他们不一定是真的很哈扣跟你提什么战国武将、嗯、他就是随意安插，
例如织田肉桂姓长。
对对对，他们很常随意安插是什么谁谁谁的城、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被 inception 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日本文化就是这点很恐怖、欸、他们都在默默的潜移默化你。
对，就是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官员之战。
对，
但是你知道你就常常听到这个词，
大阪东之阵、大阪下之阵，
就对之类的，你就是常常会听到，像之前那个、啊、很有名的那个广告啊、嗯、那一层一层堆叠，他就会说什么这是女人之间的官员之战，
嗯嗯嗯嗯
之类的，他们就会偷暗插这些东西。
我觉得日本真的很擅长利用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来做一个现代包装啦、嗯、然后以至于就是大家默默的都知道很多日本历史跟文化的东西。
对，但是不晓得哪个年代。
对，就是但是你都听过啦，就一些关键字你听到、
就是有点、
哦、我知道知道，
就是有点跟三国志很像，你永远都会听到孔明啊、刘备啊，
嗯，
你可能不见得知道他们做什么，但是你就知道那个赤壁，然后知道那个连环。
讲到孔明啊，除了之前很红的那个派对咖孔明之外，昨天看到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说什么有一个女生去试婚纱，
嗯，
然后就是试完出来的时候，老公看着她说你好像诸葛孔明。然后我想说你这样真的有办法结婚吗？
不是，他不是因为是那个捧花吗？
因为捧花真的蛮像羽扇的那个照片。但是我就觉得你这样有办法结婚吗？真的是蛮奇妙。好，就是关于大阪城这件事情，因为它现在是周围有绿地嘛，就是围成一个叫做大阪城公园、
嗯、对，
那其实大阪城公园它还蛮好跑的，是因为其实它的景色很漂亮，它是一个春天有樱花秋天有枫叶的地方，而且其实你绕着大阪城公园的外围跑一圈大概是4到5公里。
诶，那下次熊本城是不是也可以去跑？
可以啊，我觉得因为其实有部长嘛，所以要去捧场一下。不是啊，就是大阪城公园啊，我觉得4到5公里算是一个轻松跑蛮合适的距离啦、
嗯、
而且有一个很好的点哦，就是在大阪城公园里面它就有一个 running base， 就是一个跑站。
你现在真的好认真在找那个跑站哦，
因为我觉得跑站真的好方便哦。
嗯，
之前好像可能有人会查到一些资料，就是有那个 Adidas 的 Running Base， 但是它其实已经关掉很久了。
嗯、
那现在在大阪应该比较大的就是这个，它叫做 Running Base 大阪城，
嗯，
就在大阪城公园的里面。
对，
所以其实超级方便，你等于是跑完就在公园里面去洗澡换衣服什么，而且它有提供一些免费的能量棒，然后你还可以在那边买咖啡、嗯。而且我看了一下它那个建筑啊，它是一个非常现代、很漂亮的建筑。
嗯，
我觉得整个使用起来超方便的。那当然像这种跑站一定也都会有一些什么跑团啊或什么东西的可以去报，我是不太确定说游客能不能报，但是这些都是常态性的，都有这样的活动，你会看到他们很多这样的资讯。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看到他们今年十月的活动是有一个叫做跟吉本的艺人一起跑步，就是吉本兴业的要报名哦，就是跟吉本兴业一起跑大阪城。
那可以跟那个吗？
跟谁？
那个扮 Lady Gaga 的，
你说渡边直美吗？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渡边直美的 level 应该已经不会下来做这种活动，因为我看到他们十月找吉本兴业两个比较类似那种练习生的
哦，就是新人，
就是蛮新的那种新人
哦。
但就是你可以跟他们一起跑大阪城，然后就2公里到3公里。
因为我现在想到吉本兴业，就会想到渡边直美，
人家已经是国际级的，就是不应该不太会来大阪城跟你跑步。
哦，好吧。
而且我不觉得他有要参加跑步这种活动的意思啦。
欸，他可是很灵活的，
他很灵活，但是看起来应该没有想要跑步的意思，就是了。
哦，好。
对，但反正我就看到那个海报，我觉得很有趣啦。然后可能他们就会不定时的也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活动。但你之前是不是跟我说看到吉本就会觉得好像是老艺人？
对，因为吉本兴业真的是很老牌的一个经纪公司啊，
是很老字号没有错，可是人家一直有在收新人啊。
哦，
你不觉得日本就是这样子吗？他们的那种公司企业什么营运超久的。
你说像早安少女组吗？
对对啊之类的。
以防大家不知道早安少女组还有活动哦。
他们有，他们有，真的。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你知道那种就是 AKB 宅或什么的，他们也都是会三不五时就要飞去日本，就要去见面啊。
欸，可是你知道我刚刚才看那个博客来就发现，听台北还有继续在出专辑。欸，
哦，真的啊？
对啊。
其实没有在关注他们。
对
不起，
我们真的是很落伍。
不是，我本来就没有特别在关注这种你知道日本的女子偶像团体之类的。
哦，
我觉得现在日本有很多很有趣的新的艺人啦，就是可能歌手或者是创作者。
嗯，
但是这种比较 爱豆路的就我没有那么熟悉，就是好，那个是
不是
题外话？对，但我觉得因为它有一个 running base 在里面，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啦，也可以考虑就是之后去那边的话，有机会可以去。反正大阪城基本上一定会去嘛，因为它算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
对，
虽然说它不是真正原始的大阪城，因为大阪就是一个过去很多战争的地方，所以其实原始大阪城已经毁掉很多次了。那现在这个大阪城是1930年代重盖，是一个钢筋混凝土建筑，但它还是被指定为那种日本的国定遗产之类的啦，还是基本上大家去大阪的话都会去参观的地方。所以我看也有人去大阪城跑步，他是会跑到那个天守的。
哦，
对对对，就是可以看你自己怎么安排，但是是一个很漂亮，然后很多人在跑步，所以其实跑起来很舒服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中之岛公园，我觉得也蛮适合去跑的，因为大阪城是有很多河川的地方嘛，
对，
好像也号称叫水都吧。
嗯，
中之岛就是在大阪的那个电川河中间的一个细细长长的小岛这样子。
对，
但是它虽然看起来是小岛，却有很多古迹啊什么东西，以前那种大阪的市役所也在上面，所以其实中之岛公园它是，
可是我看最重要的就是你还是找了一个跑站。
对啊，因为有跑站真的很重要。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人不是在，就那不是我们的住处，你知道吗？就是不是说我今天在台北，我可能在田径场跑步，然后跑完之后我可以去旁边哪里去洗个澡，我都知道。但是你在那边，你可能住的地方，你的饭店旅馆不是定在那附近啊。那你又不想要一身汗，然后臭臭的去搭地铁，这样我总觉得有点失礼。
好像在日本这个是特别严重的。
对，就是我觉得日本人又很使其成有讲啊，就是那个是日本人可能会介意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还是不要做这件事情比较好。那我觉得有一个跑站在旁边，你真的就是很方便。而且其实像中之岛旁边那个跑站是米兹诺的跑站，它是米兹诺的电屋桥店。那间店其实好像算是蛮历史悠久，而且米兹诺就是大阪创立的品牌嘛。
是哦。
就是这次查才知道的。所以那间电屋桥店过去也常被人家称为是米兹诺的大阪总店这样子。
OK。
那他就是因为之前有在梅田车站那边盖了一个所谓全球旗舰店嘛，所以有一些东西移过去。那他在那个电屋桥这边的这个店，他就拿来做一些体验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他现在就有弄一个跑站在里面。而且跑站还有做什么足部矫正啊、足部测量啊。
哦，这个现在就是跑步一定要的。
对，就是走那种科技化的路线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哦，它其实真的就是在中之岛旁边，在河岸的另外一边，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那一样这些地方只要是你看到这些 running base， 大家都是除了可以给你洗澡寄物之外，也都可以租借跑衣跑鞋甚至什么外套之类的，我觉得那些都超级方便。你可以因应你当天的一个状况去，你可能甚至都不用带东西。而且其实为什么会讲中之岛公园，是因为它是大阪最老的公园。
OK，
然后上面有一些很漂亮的那种历史建筑。
我刚刚看成古典玫瑰园，
不是因为有古迹跟花园在一起就是古典玫瑰园好吗？
因为你是玫瑰花园、啊，
对，因为它有个很大的玫瑰花园。
我刚刚在看 rundown， 然后它上面把古迹跟玫瑰花园写在一起，
可是它就是这两个最有特色嘛，因为有什么大阪公会堂，它就是那种明治维新时期的那种很漂亮的洋风建筑，
对，
就很像我们今天看什么台湾文学馆啊，或者是什么监察院之类的，它就是那种风格嘛，
所以简称古典玫瑰
就不是不要人家楼跳好吗？我是不是
不小心
不小心说出真话？好了，但是它那个玫瑰花园真的是蛮有名的，因为它好像说是有3000多株，然后从世界各地搜集了几百种的玫瑰品种来，然后如果是5月跟10月去跑的话，你就会看到大片的玫瑰盛开，会很漂亮。
那可以看到蓝色的玫瑰吗？
动物森友会啊，我是不知道了、啊。我提了一个好像已经被大家遗忘的游戏，那时候一直要培养蓝色玫瑰，没有培养出来，就有点扼腕，
有点困扰。
对对对，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大阪城公园跟中之岛公园两个都是还蛮适合跑步，应该都蛮舒服的地方。而且中之岛公园它是一个窄长型的岛嘛，然后它的长边大概就是3K 左右，所以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好轻松跑的地方。当然我也有看人家推荐说什么大阪长跑路线，就是可以跑到半马的距离或全马的距离那种，但我觉得一般如果只是去旅行的话，可能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跑步啦。那我觉得基本上像我们自己出去跑步，大家就轻松跑为主，所以就主要是选择这样的一个路线来
介绍。就除非你有课表要吃啊，
对，就是可能你在准备坡嘛，你要准备 BQ 之类的，你非得要跑那个课表，你可能要去找。但我觉得因为大阪有很多河川嘛，它有很多河岸的公园，那我觉得那个你可以一直跑下去，就跟台北的河滨公园是一样的意思。我觉得那些都还是蛮值得去体验的。然后除了这些公园之外，我觉得大阪有一个还蛮酷的地方叫做大阪生之宫 Q Small。
对，你讲这个我才知道。嗯，因为其实我之前一直有印象有一个地方，其实上面是有一个操场的梦。
对，它是一个购物中心，可是它里面结合了很多运动设施跟运动主题的品牌。
对，
然后尤其最特别是它有一个空中跑道。
对对 对, 對，
就是一个很像 PU 跑道，但是坐在半空中。
对，它是热身场的那种大小，
对，就300公尺、嗯，而且它其实做的很仔细哦，就是有分不同速度跟走路的道，就是它有第一道、第二道，还有一个道是写 walk， 然后上面还有斑马线什么东西的，
就是怕人撞人。
对，就是日本人做事真的不要那么仔细，好不好？教别人怎么生存。然后它里面还有那种室内报时场，然后也有两个足球场，还有健身房。但健身房是会员制的啦，不太确定能不能单次使用就是了。
就是可能还要再查一下吧。
对，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去那边很好的点就是你可以让小朋友去室内报时场，你把他丢在那边自己去喝咖啡，就把小孩丢给教练顾，让他在那边放电，然后可以自己去购物之类的。那里面因为它是配合运动主题，所以有一些很大的运动品牌跟运动的销售的店家在里面，我觉得应该如果是喜欢运动的人的话，还蛮值得去那边看一看。它离大阪城其实也很近，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大阪城排在一起还不错。但是其实除了像这些运动的东西之外啊，我觉得大阪它也蛮多值得去造访的地方吧，应该这么说。像除了刚刚讲的大阪城之外，然后或者像中之岛有一些历史建筑，其实我觉得大阪天满宫应该还蛮值得去留意的。你之前有去拜过日本的天满宫吗？
没有、欸、
天满宫系统就是你知道它就是个连锁宫庙嘛。
对，
然后它的本店在那个不是本店，那叫什么那个叫
本家，
对，总本家是在九州，在太宰府、太宰府天满宫是最就是原始的天满宫，它是祭祀日本的学问之神，其实就是文昌啦。那个叫做兼元道真，好像是平安时代的一个大臣吧，就学问很好那种。然后但是因为就是得罪了朝廷中的重臣，所以就是被天皇流放，流放到九州，就太宰府那边去，然后在那边含恨而死，然后变成日本的知名厉鬼之一，这样子。真的，就是你去查那种日本的什么妖怪传说，其实兼元道真是一个很知名的鬼
怪。可是其实日本蛮多供奉。算阴庙吗还是什么？
可能也用这个概念来算，可能也可以算阴庙吧，就是鬼魂之类的。
对，就是鬼怪之类，甚至是妖怪。
因为我一直觉得日本就是一个真的有鬼的地方。没有，因为就是我那个在大阪念书的学妹就跟我讲啊，她说日本一直到历史时代还整天因为就是闹鬼而迁都，这国家应该就真的是有鬼。
他们到现在都还有什么神隠し啊。
哦，对啊，到现在都还是有神隐啊什么东西的。我就觉得日本真是蛮就很漂亮很好玩，但是你总觉得哪些地方有点阴森这样子。
而且他们的那个游戏动漫都还是继续在讲这些事情啊。
又是一个软实力的部分。
就是
潜移默化，
大家都对那个卡米卡古西非常的熟悉，尤其是千与千寻、
啊、对，我觉得那也是因为千与千寻吧。
神与少女，
神与少女，对啊，因为那个太红了，而且真的太好看了。话说刚看完苍鹭与少年，我觉得也是有一点你知道那种神怪的。
你现在这样是暴雷吗？
哦，对不起，那我就先不要讲这个好了。因为这是一部不宣传的作品嘛。
对啊，
那就不要具体它的内容。反正我觉得它里面也会有一些这种神怪的东西，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那它变成日本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吧。
日本真的是很把他们的软实力发挥的淋漓尽致。
哦，真的，讲到祭典，其实大阪天满宫它的祭典叫做天神祭。那这个天神祭它是属于这种天满宫系统会办的，虽然大阪不是总本家，但是大阪天神祭好像是日本最大、
哦、是，
所以它号称是日本三大祭典之一，
所以也是会有那个夏日烟火。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然后它旁边啊，就是有一个天神桥筋，是很长的一个商店街啦。
对，
然后其实如果在那个天神祭的期间会非常的热闹，所以其实如果是夏天去大阪的话，去参加这种天神祭啊，然后去逛祭典夜市啊，然后商店街这种东西，我觉得应该会非常的有风味啦。那当然像前面讲到那个故里古人新斋桥商圈，那就不用多讲，那是基本上每个人去大阪都要拍的吧。
对，
而且甚至还有一个药妆店，他们规划了一区就是给大家拍那个故里古人，就号称是最好的一个拍照点这样子。可是不管哪一个点都超级多人的。
对啊，
新斋桥附近真的很可怕。有点不太敢多待，但是我们在新斋桥附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进行章鱼烧巡礼。尤其你是章鱼烧控嘛。忘记是哪一次，反正已经吃饱了，然后就看到章鱼烧，你又说要吃，我真的是很惊吓、欸、
章鱼烧又是一个味啊。
对，就是跟女生说甜点是另外一个味是一样的意思这样子吗？
章鱼烧又再独立出来，
你到底有几个味？到底有几个味告诉我？
可能跟牛一样吧，
这是什么违背生理法则的事情。对，但是我真的觉得日本的章鱼烧是还蛮对我胃口，我知道有人不喜欢，
应该是说那是大阪的口味。
你说软软那一种？
对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还有什么关东的口味或者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日本的章鱼烧都比台湾做的软、啊。嗯，我觉得台湾比较容易吃到脆脆硬硬的章鱼烧。嗯，然后好像我知道有一些国人是喜欢那种脆脆硬硬的口感的。嗯，所以。有些
国人，
因为我一时不知道要讲什么，原谅我最近词汇很少。对啊，但是我觉得大阪这种软软的、糊糊的章鱼烧是真的蛮对我的胃口啦。嗯，
我是喜欢日本的章鱼烧，是因为它那个高汤味真的好浓、
哦，非常香浓、嗯，那个高汤的味道。欸，可是这次有吃到一个东西，刷新了我的眼界，不是刷新我的眼界啦，就是我没有吃过的，叫做明石烧。嗯，我以前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这个东西，那这次是因为刚好看到有一个章鱼烧店有在卖、嗯、那我就好奇，因为它看起来长得跟章鱼烧很像、嗯、然后就点来吃才发现哦，原来它是章鱼烧型的玉子烧、
欸、我觉得比较像蒸蛋，
就它基本上是加了蛋液下去做的，形状看起来是像章鱼烧，一颗圆圆，然后里面有章鱼、嗯、但是就是很浓的一个蛋味，
对，就是吃进去很像把刚蒸好的蒸蛋塞到嘴巴里面。
其实不是蒸蛋的口感，因为它一样是用那种章鱼烧烤盘去煎，你知道吗？
对啊，它外面脆脆的，可是里面就是软软的，
里面软糊糊的啦。然后一样有一块章鱼，然后会给你一碗汤，嗯，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而且吃起来感觉比较心安。
为什么心安？
就是觉得吃到的比较多蛋白质，就觉得哦，好像不会都爱吃淀粉的感觉。
哦，好哦，自我安慰的部分，
自我安慰，哎，这很重要，好不好？这是一种心理战术。
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个味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但是这次我们大概吃了六七摊章鱼烧有吧？还是七八摊，嗯，我觉得其实各有特色，都还蛮好吃的啦，嗯，但还是真的，我觉得有些东西传统的啊，就是简单的最好吃。
对，我不太喜欢吃那个脆脆的，
对，就是做太多花俏的东西，反而你会觉得，
我觉得最后吃到几家就是很传统的，我还蛮爱的，
对，就是那种很传统的口味，你反而会觉得哇，这个就是对的，嗯，对，因为我记得前面有买到一家，很多人排队哦，其实还蛮多人介绍的，
对，
然后他就是做的很花俏，就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他有加那种就是蛋酥啊，然后有加就是红姜什么之类的，
对对 对，就是。很新奇吧，但是也没有特别喜欢啦。嗯，总之我觉得章鱼烧是必吃的。
对，
到大阪请记得要去好好的吃章鱼烧。
下一次可以就是那个 okonomiyaki 巡礼、
哦，你说大阪烧巡，可是那个好饱、哦，我觉得跟章鱼烧不太一样，可能没有办法吃到像章鱼烧那么多。对，然后像刚刚前面有讲到米兹诺嘛，然后米兹诺的全球旗舰店开在梅田那边，刚刚有提到，嗯，然后它其实有七层楼，然后品项跟东西其实非常的多。如果是对于日本本土品牌有兴趣的话，其实想选购、想参观，其实我觉得去那边都还蛮合适的啦。嗯，因为米兹诺就算是一个还蛮高 CP 值的品牌吗？应该这样说吗？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啦、嗯、但是以前在跑步的时候，我是觉得米兹诺的跑鞋是便宜好穿又可以用很久。
对啊，因为其实它的定价并不算太高，
对，
然后但是性能就是算还不错的。
嗯，可是也是要看你是买什么系列啦、嗯、
而且他们做的品项其实真的非常的多啦、嗯、就是他们有很多是做棒球垒球的啊，或者是说游泳的、
哦、就是什么运动你想得到他们几乎都有做。
对，所以他们那个、嗯，旗舰店就是七层楼，然后分层分、啊、就是分得很清楚这样子、嗯、我是觉得喜欢运动用品、喜欢运动品牌的人是真的可以考虑去逛一逛、嗯、还不错的。那我觉得大阪市区的部分我们就大概简单讲到这边啦，那下面来讲一下我们去环球影城的一些心得跟
这次的主题。
对，其实这才是主题。因为其实原本的目的就是要去环球影城啦、嗯、前面有讲嘛，就是我们有抽到那个秀，
对，
就是要去看海贼的。虽然说它有一个海贼餐厅，但其实不是那一个，是有一个要另外付钱的秀、
嗯。对啊，
就是香吉士的
香吉士餐厅。
餐厅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嗯，因为我一直就觉得说，哦，就是去吃饭的，殊不知它就是一个剧场哎、欸，
实验性剧场。
嗯，应该说是互动剧场吧。
对，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哦，应该是会有表演，嗯，这可以理解，也可以想象嘛。然后就觉得在那边吃饭，就会看他们的演员在那边可能排一出剧或什么之类的，嗯、就不是、欸，他们就是满场跑。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海贼粉的话，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而且他会跟你互动哎、欸。
嗯，可是也要你吸引他过来互动吧。嗯，因为就是像我，就是没有办法吸引到演员过来跟我互动，因为我不知道跟他们互动什么，可能我有点社恐吧。其实我觉得你不要靠我过来好了，哦，我会觉得尴尬。嗯，对。
可是他不会跟你讲话，因为他没办法讲话。
对啊，他是要靠那个配音员的声音嘛。可是就会觉得说他过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互动，那我就会觉得可能要呆滞的看他之类的，就会蛮破坏气氛的吧。我自己觉得，哦、所以我就也没有特别想说，
因为你不是海贼粉啊。
确实不能说到粉，就是有看，但是不能说到粉的程度啦。嗯，但是至少基本的角色还是认识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啊，所以他中间还有一个桥段，就是他有发那个巧克力酱给大家嘛，
对，
叫大家在甜点盘上面写你要对演员说的话。
对，
我真的不知道写什么欸，所以我就写了 Eat, Pray, Love。
为什么要写这个？
对，所以演员过来看到我的盘子的时候就一脸疑惑，
想说你在干嘛。
对，然后就很迷惑的看着我的盘子，然后就对他微笑，他就走了。对啊，可是像你自己是海贼粉，你就玩得很开心嘛。嗯，对啊，因为你有跟
索隆拍照，
而且是你透过那个盘子把他吸引过来跟你拍照。
不止啊，还有罗啊，
就是基本上大家过来都会看一下你的盘子，然后过来跟你互动一下。
对，
反正我觉得这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嗯，那如果是真的对这一类的活动或表演有兴趣的话，还蛮推荐可以去抽看看。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头开始讲。
欸，对，好，那我们就从前面比较重要的事情来讲好了。就是其实真的关于游乐园啊，我过去真的不是一个有在玩游乐园的人。嗯，然后今年不知为何就去玩了这些体验这样子，然后就发现提早，
它不是一大世界。
上次讲过了，老梗不要再用了。就是提早入园还有花钱买快速通关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极致重要。欸，真的差很多欸。
对啊，
因为这次大阪环球影城我们有买到第一天的提早入园，所以七点多就进去了。
对，而且如果你真的没有买到啊，前一天晚上你真的要问一下有买到的朋友。嗯，因为他会先秀开园时间。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如果买提早入园的话，提早入园的那个序号大概要在入园前一天或是入园当天才能够去点开。
对，
因为他会给你一个时间，然后你点开之后他好像时间到了那个会消失，你就不能再用了。
对，
所以他是不能够提早先去知道，你只能在入园前一两天知道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我真的觉得是蛮好的，因为我们那天就是七点多一进去就直冲蜘蛛人嘛。
对，
因为蜘蛛人接下来要是撤掉还是休息我忘记了，
撤掉
是要撤掉嘛。
对，
所以想说啊，那个之后玩不到就先去玩。那我们七点多进去的时候是完全不用排队的，所以直接进去根本没有人，然后就直接进去玩。
就是如果你是游乐设施很重要的话，你提早入园至少可以玩到两项不用排队。
对，我觉得那个真的在体验上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后面大概到八九点开始就是每一种都要排队了。
对，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蛮重要，有提早入园的话真的一定要买。关乎你去这个游乐园好不好玩的一个大重点。快速通关其实也是。可是我真的觉得环球影城的快速通关它没有办法让你一个一个自己去买，有点麻烦。
对，它就是已经都配好了，就是四跟七这样子。
对，所以你就势必可能会买到一些其实你没有真的非常想玩的东西。尤其这次我真的犹豫不决太久了，犹豫到最后就想买的都没了，然后就只能买一个那种万圣节套组，因为现在是万圣节期间活动嘛。然后里面就有一些真的是我个人没有太大兴趣，什么那种环球的，你知道他们不是有一个
鬼屋
妖怪宇宙，是妖怪吗？还是怪物宇宙？
怪物宇宙，
对，就他们之前有想要推的那个电影系列嘛，他们就有一个类似鬼屋那样的，但我那个时候觉得，真的还好，我对科学怪人之类就，
对，他就是有三个万圣节鬼屋啦。
对，但是我就个人对鬼屋真的不是特别有兴趣。
尤其是你很讨厌那种图案，
因为我不喜欢别人突然跑出来吓我，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吓到的人。就是盯着他看我并没有觉得很可怕，可是他突然冲出来会吓到我。
对，
所以一开始在玩那个恶灵古堡的时候我真的是有被吓到，可是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我知道他不会碰到我，可是我那天实在流太多汗，那里太热，我觉得身上很臭，然后我不想让他扣过来，我觉得很失礼。我真的觉得那天身上太臭了，我不要再靠过来。
而且他居然还是有一个通关的体验呢。
你指的是什么？
就是他要你记暗号啊什么的。
哦，对啊，对啊，对啊。后来才发现好像很多人不知道欸。
对啊，我就是上那个环球的社团去看，就说哎，里面有人有写攻略，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要攻略。
对啊，这有什么好攻略的？
不是因为我们最后在通关的时候啊，他还会就是提示你，
对对对，
工作人员还提示你，
其实他们都很亲切啦。不是，应该是说我觉得那个很符合人性啊，就是你在通关的过程中你会看到有比如说四个数字，然后有两个被涂掉之类的，你不觉得被涂掉的东西让人很介意吗？
而且他会一直提示你，就是一直用手电筒照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像之前有一个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假博物馆嘛，然后它里面的那种展品解说牌就用立可白涂掉，然后我就觉得天啊，超介意的，就是到底被涂掉的是什么，我好想知道。还有像那个什么 Nico and 后面点点点，我就觉得后面是什么 Nico and 什么，告诉我，
你对这个品牌真的超介意的。
我就是不喜欢话不说清楚或不说完的人啊，所以
对三节号特别介意。
我觉得三节号你想表达一种意境 OK， 或者是你真的想太多了表达不完，你把它删节掉 OK， 可是你就不要是话讲一半，你懂吗？话讲一半让人真的超级介意。我觉得我有点强迫症，我就是很想知道你后面到底想说什么。 Nico and 谁谁告诉我。所以在恶灵古堡那里面啊，就是那个什么数字，比如说什么三五，然后后面就被涂掉两个字，我就很烦。
你就会记一辈子。
我那时候觉得很阿展，
记到最后。
我并没有要刻意去记哦，我就只是觉得很阿展，到底那两个是什么？所以到最后其实就就默默的也就记得这样子。殊不知那就是一个通关的关键，这样子。
对，就通关密码。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强迫症的人去玩这个设施还蛮有优势的。这是什么奇怪的心得？可是我真的没有喜欢这种鬼屋形式的，而且因为那个我们有快速通关，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是独立进去的。
对，
我一直觉得我们会跟别人或者跟别的有快速通关的人一起，我就一直觉得它是某种游乐设施，可能进去某个地方要坐车子之类的，然后就把门打开之后，那工作人员就叫我们进去，然后进去就一直走一直走，我想说到底要走去哪？
可是从一开始工作人员就在演戏啦，
我觉得这就是乐园的员工辛苦的地方。就什么东西都要演全套，可是我就会觉得很尴尬，我很容易出戏，你懂吗？所以像那时候我有把我的照片跟影片给一些同事看，然后有一个同事就很可爱，他就说哇，我觉得在这里面工作人都好开心好幸福哦。我想孩子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可是我觉得有些人就是真的是演员退役下来，可能就是真的没有红的那种，
可能很享受这件事情嘛。
对啊，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容易抽离的人，我就会以一个很抽离的角色看待大家在做事情这样，所以我就看到这些演员在很投入的演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哇好辛苦，
我会努力的想要融入。
你人比较好吧。我觉得我个性不太好。
没有，因为我就是想要享受一下那个剧情
可是我就是一个没办法演戏的人所以这对我来说真是微困难。所以你知道我真的进去走了很远之后，我想说怎么还没有走到那个车子呢？我真的是到第一个人跳出来吓我的时候，我想说所以没有车子吗？对，就是有点后知后觉的部分。
好吧，
但我觉得其实这次最值得的还是去玩到任天堂世界。嗯，因为那个我们快速通关是有包含到那个，就是为了那个才买这组快速通关的啦。
对，
主要是因为有那个库巴城的那个挑战嘛。
对，其实你们也可以进去就赶快抽
整理券嘛。
对，整理券，
因为其实
用手机可以抽。
对对对，
或者是就提早入园的时候直接冲进去。
对，因为我同事说他们八月去的时候是一入园直接去任天堂那边，然后好像可以直接进去，其实是不太需要排队的。
对，
但我觉得任天堂世界真的很好玩耶。
对啊，
因为他做了好多新的，可能像 AR 或什么东西，就有很多体验性的东西。那其实玩起来非常的有趣耶，就是除了像敲砖块这件事情你会觉得有很有那个模拟游戏的感觉之外，其实敲砖块本身可能会有一些意义，
而且你一定要花钱买那个手环。
讲到这我就觉得很拍死，因为上次才跟同事聊天，就是我今年除了我之外还有三组同事有去环球，
对，
然后大家当然一定都会去马里欧嘛，
对，
就讲到那个能量手环的事情，
对，
然后同事就问我说啊，你有买那个能量手环吗？我说当然有啊，不买怎么玩？然后就一脸鄙夷这样子，然后同事就说可是我没有买，然后就sorry， 不好意思。
可是我觉得就是要买那个手环，你才能完整体验到整个就是马里欧乐园的
魅力，因为其实里面有好多东西，你都必须要透过那个能量手环去感应，然后它才会有记录，因为其实，在你环球影城的 app 里面会。有一个，
对，它有一个任天堂瓦鲁豆的、那个，
对对对，它会有个页面，就是可以点进去，然后里面会有你在这个乐园里面的积分啊，或者是你互动你取得的东西，然后你收集到了什么，收集到的印章，你通关的一些记录什么东西的，
对，
而且会看你买的是哪一只手环，然后你就会被自动组队。因为像我买的是耀西嘛，我就是属于耀西队，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今天耀西队可能是分数最高的队，
不止就是你跟哪个明星人物是同一队的话，他会跟你讲话。
哦，真的吗？那耀西没有跟我讲话、
因为没有药系的明星
啊，对哦，
在讲什么
记忆错乱，
而且药系也不会讲话、啊。但是我有去跟 BG 合照的时候、，BG 他有特别 Thank you for being my friend。
OK，
对他就是看到你手表是那个、
哦，因为你的手环是 BG 公主。
BG 公主、哦、对、
okay ，但我觉得讲到这点也蛮有趣的、欸，因为他们合照的人物其实都还蛮多的。嗯，你可以选择很多人物，而且他们不是说定点、欸，他们就会在某些地方出现。这样子，所以像任天堂这一区就会有碧姬公主，然后有马里奥，有路易吉，
对，这三个是定点的，
然后还有奇诺比奥，
对，奇诺比奥比较不是定点的，
对，但我觉得里面的游戏真的蛮好玩，尤其是那个库巴赛车，我真的觉得很棒、欸，它是结合了 AR， 就等于是你好像自己在玩那个马里奥赛车一样，你还可以就是一样丢龟壳啊，然后去吃金币啊这些，我觉得超好玩。
刚刚讲到那个明星见面啊，有一件小事情要讲哦，
是什么？
就是。因为像碧姬公主跟路易吉还有马里欧他是需要排队的，
对，
所以他们都会自动帮你登录，就是见面的印章，
对，
就是如果你有买手环的话，但是呢奇诺比奥因为是自由拍照不用排队，
对，
所以呢如果你要集到那个奇诺比奥见面的印章的话，记得要跟旁边的工作人员讲一下你需要集那个 step，
对，就是他们会有工作人员身上带着一个类似像平板的东西，
对对对，
就他需要透过那个来感应你的能量手环啦，这样他才会知道你有做过这件事情，才会得到一个印章。
对，
其实就是很像集章册啦，他有很多很多的任务可以让你去收集，
就有点像你在玩那个马里奥游戏的时候，其实不只有通关而已，他还有就是很多什么你吃金币啊，
对对对，附加的，
对对对，一些任务。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望远镜也很让我惊讶、欸，因为它是 AR 的望远镜，
对，
所以等于你透过它的那种很像游乐园区的望远镜看出去，它是透过 AR 让你感觉自己在看一整个任天堂的世界这样子，而且它里面是有感应设施的、哦，所以其实你的能量手环可以感应到，如果你有透过那个望远镜找到指定的人物的话，你也会得到印章这样子，
对，而且有些人物是你必须得过A 关才能得到 B 关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收集钥匙的小游戏，你要收集满500钥匙，你才可以挑战
那个
最后一个游戏、
那个，对对对，
就是那个库巴 Junior 的挑战。
对对对，
就我觉得他们有好多设计都很用心，然后很多小细节。
对，就是你真的在玩马里奥的游戏，就是可能今天没有买手环的人，比较像是那种哦，我今天过一次关就算的那种。
对，然后可能就变成主要你是去排他的游乐设施，尤其是库巴挑战装，那个真的太多人排，他太红了。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新做的这个园区非常非常值得去体验啦，很好玩。
对，
那像刚刚讲到明星见面会了嘛。那就顺便接续一下好了，因为其实在园区的各个部分，因为环球影城它跟迪士尼不一样，是它会有很多不同的IP 不同的角色，来自不同作品的人物，所以其实你在不同的地方你就会看到不同的，像我们也有遇到史努比的嘛，
对，
然后因为现在是万圣节的关系，他们就打扮成埃及的装扮。
对，我最早遇到的是 Fiona，
哦 Fiona 公主，
对，
但其实很多啦，我记得中间遇到好多角色哦，
不只是环球本身的，就是还有 Hello Kitty，
对啊，就有
三
丽
欧
的，
然后还有
库洛米，还有美乐蒂
跟 Pokemon 的。
尤其像这一次因为万圣节的关系嘛，那就是 Pokemon 他们有办活动，所以包括 Pokemon 的见面会还有 Pokemon 的秀，我觉得都非常好看耶、欸，而且他们的音乐我真的觉得都很好听，所以我就看他们那个游行出来那个音乐，我就觉得还蛮百听不腻的。
我真的觉得啊，进去之后你真的要跟他们工作人员互动一下会比较好玩，
就我没办法，所以我就看你跟他们互动。而且他们这次除了像那个宝可梦的万圣节 party 之外，他们晚上还有另外一个万圣节 party， 也是跟现在正当红的那个歌手就阿豆合作嘛，
对，
那首新歌也超洗脑的，所以我回来之后两天脑中都是那首歌。对啊，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然后很多不同的人物是可以跟你互动跟你拍照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好玩的一个部分啦。那游行的话就是每天一场嘛，那个 No Limit 就是下午一点开始吧，还是两点，好像一点，
就是他好像每天有点不太一定，所以你就是要上网去
对，基本上去 App 上面都可以查每一场表演的时间跟地点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都蛮幸运的，因为那个游行我们刚好一开始第一次是在他的头看到，
对，
我们其实只是去找厕所，
对，
然后就刚好到了游行队伍出来的地方，就站在那边拍，然后就超好拍的，然后最后去玩了恶灵古堡，出来刚好是游行的尾巴，就是又看了一遍这样子，我就觉得哦，那天运气也太好，就是。 就除了太热然后晒伤之外，一切都很好这样子。游乐园真的很晒，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这是这次的惨痛经验。嗯，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蛮多人去游乐园，应该重点都是放在游乐设施上。嗯，可是我觉得这次我没有到玩很多游乐设施，主力应该都放在看表演，我自己觉得也很值得啦。
嗯，因为这次实在是多太多新的表演东西了，因为有时候我就觉得游乐设施就一直会在那边，好像就是还有机会再来。
对，反正他撤掉之前我们都还可以再去，像蜘蛛人。但我觉得基本上一个游乐设施营运的时间都还蛮久的，但是秀啊表演这种很多都是期间限定。
对啊，可能明年又换，就是都不一定。
那这一次我们也有去看海贼王他们这一次夏天的秀，嗯，也非常的不错。欸，他们是在那个水世界剧场里面。
对
啊，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利用这种既有的这种场景跟道具去做设计。
对，
所以整个看下来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厉害。他们是舞台效果设计啊，然后走位啊，那些编排都很棒。嗯，就是看起来会觉得很值得啦。
而且剧情简单，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很困扰。
就其实语言不通也还好，不太会影响说你的观影体验，因为它的那个效果那些真的很丰富。
对，而且只要你熟海贼这个作品，它基本上除了他们原创的人物之外，他们尽量都会拿一些比较有人气的角色出来。
但我觉得看表演也要做一点功课就是了。对，因为这次就是一个很慌张，就是不知道自己买的那个 QR code 不是票，嗯，然后就以至于到那边要入场的时候才被工作人员说这不是票，你要先去门口的票亭换票，嗯，然后又这样一路冲去靠近大门那个票亭的地方换票，嗯，然后也不知道说要先准备毛巾。对啊，
因为它是写在那个报纸上面。
对，就是你会拿到一份很像海贼世界的报纸，嗯，然后上面就会告诉你就是有这个毛巾这个东西。
对，
然后就看到全场的人都有，然后我们没有，
嗯，然后他的头版就是这一次海贼的事件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所有的细节都设计的超级用心的，嗯，会让你真的有一种沉浸感，就好像真的在那个世界或在那个世界里面。嗯，我觉得整体光看这些表演我就觉得很开心。嗯，然后有些游乐设施就可能，对啊，因为
因为你会晕。
对，我会晕，或者是我可能会有点害怕那些角度之类的。像侏罗纪公园那个飞天翼龙它是有继续营运的，可是它就是你模拟你被翼龙抓着冲来冲去，然后就等于是你面朝下在那里飞行。嗯，我就觉得那对我来说有点心理障碍。
或者是那个好莱坞美梦成真，
那个我觉得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嗯，就是脸朝下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
事，很新的体验。
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整体来说啦。嗯，那这次其实两天我们大部分时间在看表演、看秀跟看游行，嗯，也是一个很好玩的玩法。
然后，就是，其实他们餐厅也不错。欸，
嗯，我对他的餐厅的评价还蛮好的。欸，嗯，我觉得比迪士尼的好吃一些。
哦，迪士尼我们没有真的进到什么餐厅啦。
哦，对啦，
法国的那个，
对对对，因为我们没有去吃到那个料理鼠王餐厅，
或者是我觉得我们在法国迪士尼没有真的很认真去用餐这件事情。
是没错。嗯，哦，而且在法国迪士尼我感冒，所以可能吃什么也吃不出个味道来吧。但是像那个马利欧他有那个奇诺比奥餐厅啊，
对，
其实里面东西都蛮好吃的。欸，
嗯，而且好想都点一轮呢。
其实是可以啦，就是花钱而已。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真的很天真，我觉得我每次都会被日本阴到。
为什么？
你看上次去富士山的时候想说啊，去爬山应该不会花太多钱吧，就会在山上花超多钱。然后这次也是啊，就想说啊，什么门票啊、提早入园啊、快速通关啊，然后秀的票什么都买好了，应该在里面不会再花太多钱了吧。错，一直花钱。看到什么都想买。对啊，我同事也讲啊，他就说他们带小朋友去玩嘛，嗯，每一个设施出来都会到一个卖店，嗯，然后小朋友每一个都想买，
因为就那些娃娃实在太吸引人了。
娃娃头饰周边什么的，对啊，所以我同事就说每次一到那个卖店的时候他们就赶快把小孩拖走，就下一个来不及了，赶快去玩这样子。他们里面东西真的太好买，嗯，然后吃的东西真的也很多都还不错。
不是，我觉得日本最贱的地方就是所有东西
台日友好，台日友好。
就是他所有东西都是限定商品，而且你知道吗，像那个就是水杯，嗯，就是他不是有那个 火力花还有那个蘑菇的水杯，
对，
它的那个加命水杯是只有在任天堂园区里面才可以买，你出去之后就买
就没有了。
对
哦，而且很多人都会买那个星星爆米花筒，嗯，无敌星星，我真的跟所有人讲说我现在人在任天堂乐园里面，每一个人都跟我说，那你有买那个星星爆米花筒吗？每一个人哦，我想说到底是多少人想要买那个筒，
那个桶很值得啊，
就是真的很可爱，就你没有办法无法抗拒这些东西的魅力，你知道吗？就觉得天哪，日本人真的太可恶了，不要再搞限定了，真的很痛苦、欸、
而且就是有园区才能买得到，
对啊，就太多限定商品了、嗯、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是有一些喜欢的角色没有出到那个万圣节限定的东西哦，比如说你不是一直要找耿鬼的东西嘛，但其实他就没有出嘛，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啦、嗯、但总之整体来说这一次我们是住园区旁边的饭店，那我觉得可以这样好好的两天玩下来是蛮好的，嗯，就不会说玩得很赶或什么，因为我像我同事他们都去一天啊，
对，
我觉得那样就会蛮赶的，嗯，我觉得两天其实还蛮刚好，所以其实我觉得 USJ 还是一个蛮值得去的地方啦，就是去大阪的话，尤其你如果是一个喜欢玩乐园这样子的一种游乐方式的话， USJ 真的非常好玩啦，嗯，好，最后我想说大阪其实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热闹然后风格上也很缤纷的城市，其实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哦，去大阪啊就有一种嗯，好像跟台湾比较接近的感觉，就
说台中嘛，
我是没有说哪里啦，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去应该都有类似的感受吧，就是大阪人跟东京人比较起来就可能相对比较热情然后比较聒噪一点，然后整个街景就会觉得它有很多浮夸的装饰，当然其实漂亮的地方还是很漂亮，可是你就会觉得大阪这个城市本身是很有活力的、嗯、然后跟东京那种首都大都会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加上因为大阪本身就有关西机场嘛，我觉得它交通非常方便，那对于从台湾出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便利的城市，而且其实如果你以大阪为基地的话，你要再去京都、奈良、神户这些其他的城市也都很方便、
哦、我必须得说就是地铁那个转乘的系统让我觉得有点头痛，
你说大阪地铁吗？
对对对对，
是因为你不熟吧？
我觉得是那个票到底要不要插进去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头痛、
哦、没有，那是因为我们有在火车跟地铁之间做转换，然后有些地方要插有些地方不用插，
对，那个转乘有时候 我有时候看不太懂它到底是入口还是出口、
但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地铁还是方便啦、而且他们一样啊，就是跟在东京一样其实也可以用西瓜卡嘛，
对，
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 Eco 卡嘛，像我们用 Apple 手机的话就是直接在 Apple Wallet 就可以加值就可以直接使用，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设施，
是我朋友有去那个是东京吧，嗯，他们就有特别写转乘要怎么用，就是先把那个你的票插进去之后立刻用 IC 卡逼一下
啊， OK，
对
对，但大阪就没有特别写啦，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两次就是犯了一点蠢、嗯、
对，就是一直逼然后出不去，
一直出不去，然后想说哎、欸、我为什么我的那个交通卡不能用，然后就发现其实你要把火车票插进去，
对，因为我们是要转乘，
对对啊，那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像因为京都奈良神户也都是还蛮值得去观光的地方、嗯、尤其是其实很多台湾人会去京都、嗯、因为京都真的太值得去了，除了这几年真的因为观光客太多让观光品质有点下降之外，京都非常非常的棒，很值得去好好的体验啦，那我觉得从大阪过去也是很方便的，
京阪神
对，我知道以前会有那种旅行团排什么金板神五日六日之类的，我个人是觉得那样很赶很赶啦，
这好像那个、哦、毕业旅行
嗯，对，差不多吧对啊，但我觉得如果以大阪为中心你想要安排不同风格的路线，因为京都就是一个非常古典的传统的古都嘛，嗯，奈良其实也是啊，然后神户又是一个很有西洋风格的一个城市、嗯、所以其实你可以从大阪为中心去安排不同的路线不同风格的景点，我觉得还蛮容易的，所以如果喜欢玩乐园的朋友的话，那其实环球影城也是一个可以玩得很开心的地方嘛，我觉得可以组合出很多样然后很有趣的，
但是如果你是要带小小孩的话还是建议去迪士尼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环球影城它比较多秀啊或者是一些见面会的东西、嗯、
可是环球影城也有一些小小孩会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小小兵啊，芝麻街算吗、哦、我不太知道芝麻街算不算啦，因为我这次只是经过了芝麻街那个园区、嗯、但我真的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觉得是不是画这些儿童或幼儿像作品的人都要刻一点什么才会
东西歪七扭八的，
对，就是你知道那些东西都解体然后歪歪斜斜扭来扭去，真的很像某种嗑嗨了之后会出现的画面哦，不表示我有用过，就是一个你知道想象嘛，所以我就觉得哇，以前小时候看芝麻街没有这个感觉，嗯，那 然后现在看就觉得这是，作者到底是刻了什么？对啊，反正我觉得也是会有一些小朋友喜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迪士尼的 IP 下面的东西知名度比较高吧，是不是？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他有一区真的就是给小小孩，环球也是有啦，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比较散吧，
有可能因为没办法，它里面 IP 太多了，它比较不像迪士尼就是同一家的东西这样子，就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都好玩啦，
对
对啊，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大阪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推荐去玩的地方，而且像我们今天也聊到一些跟大阪有关的跑步地点嘛，然后其实我们知道大阪马拉松也就是最近在报名，所以如果说下次去大阪的时候其实真的不妨带双跑鞋，带个跑衣，其实没带没有关系，去 Running Base 借就可以了，也没有很贵，对啊，那我觉得可以用跑步的方式来认识一下大阪，我觉得会很不错啦，那如果说更积极一点的朋友，不如就趁现在赶快上网登记报名2024年大阪马拉松吧。
那你要不要登记啊？
看看咯，因为大阪马拉松的中签率好像相对于东京马算高很多啦，所以其实真的是蛮值得考虑，没有，因为我现在就是很想找一些很有特色的马拉松，你知道这种城市嘛，就好像可以先缓一缓这样子。
那你那个什么版本龙马的到底报了没？
好像不是最近， 要再看一下，反正我先搞定我的越野跑。最近没有在跑步，觉得很心虚。好啦，今天大阪这集就先到这边吧。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按下订阅或追踪，
也欢迎在各大平台按赞留下五星好评，并帮我们把节目分享出去，
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搜寻走中运动日记，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们，
谢谢，拜拜。